立位记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圣洁原文是圣，意思是分离出来，单单归于神，并没有道德的含义。因此祭司与拿细尔人无论品行如何都是圣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道德有问题，但也叫做圣徒。外邦人也使用这个词，迦南人把他们的庙祭也叫做圣祭。然而从本章开始，神宣告属他的百姓不但归我为圣，道德和行为也应该与万民有分别。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属神的百姓应当行出圣洁的神所行的，活出神的性情。你们要圣洁，也是神对新约信徒的要求，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在本章里，神八次宣告我是耶和华，七次宣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强调百姓是属神的，神是使百姓与万民有分别的，神自己就是他们圣洁的标准。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属神的百姓也应当圣洁。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所以属神的百姓应当活出神的圣洁。神的百姓圣洁不只是在礼仪上洁净，不只是在会幕教会里圣洁，也不只是在灵修祷告中圣洁，而是具体的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圣洁。圣洁是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致与世人全然不同。所以本章不但像十八章那样指出不可效法外邦人的恶俗，而且具体指出了日常生活中当行的圣洁行为，使他们与万民有分别，见证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本章的条例并非要人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圣洁，而是引导人依靠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神。神不但是我们要圣洁的原因，也是我们成为圣洁的方法。因为他自己宣告，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亚当的后裔没有办法靠自己成为圣洁，只有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才会追求圣洁，在圣洁的神里面成圣。新约信徒成圣的原则都已经包含在本章的启示里。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圣洁首先是内心对神的敬畏，神的圣洁显出了人的罪恶。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因此，人只有敬畏神，才会效法神的圣洁。三至四节引用了十诫中的第一、二、四、五诫，表明神的百姓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敬畏神，才能活出圣洁的实际。在家里孝敬父母是因为敬畏神，守安息日是因为敬畏神，不拜假神，不造偶像也是因为敬畏神。不孝敬父母的人也不会敬畏神，自然就会把安息日当作赚钱娱乐的机会，很快就会偏向成功、财富、健康、儿女等各种虚无的神，用自己所想象的神像 来代替神。孝敬父母的孝敬，原文是敬畏、惧怕，而出埃及记20章12节的孝敬，原文是使之得尊荣。因为这里所强调的孝敬父母，是因着敬畏神而敬畏父母，使他们得享安息，使之得尊荣，是外面可以看出来的，里面的敬畏安息是外面看不到的。而你们个人这句话也表明，这是个人私下的行动，并不能公开的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父母原文的顺序是母父，而出埃及记20章12中的顺序是父母，表明父母双方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虚无的神原文是虚无，发音类似神，是用谐音来讽刺外邦假神不是真正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5至8节引用了平安祭的条例，要献得可蒙悦纳，是指献祭动机要圣洁。神所悦纳的平安祭，目的是为感谢、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平安祭的祭物，大部分由献祭者带回去与家人一起享用。为感谢的祭物，必须在当天吃完，而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祭物，可以在2天内吃完。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表明这平安祭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神在吩咐百姓怎样活出圣洁的时候，并不提别的祭，却单单提平安祭，因为平安祭是最常见的私人献祭，也是以色列家庭唯一的吃肉机会，因此平安祭很容易被滥用，以献平安祭的名义满足自己的肚腹，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这罪孽并不是因为他第三天吃过期的祭物，而是因为他只顾自己一家贪婪吃肉，没有与邻舍一起分享平安祭的筵席，所以没能在2天内吃完祭物，第三天仍然在吃。所以他献祭的动机并不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而是打着献祭的名义吃肉，所以必不蒙悦纳，反而会使人从神的恩典中失落。神在3至8节所吩咐的是如何在家庭中活出圣洁，最重要的是内心动机的圣洁。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献的可蒙悦纳的平安祭必须与邻舍分享，而神所赐的收成也要与穷人和寄居的分享。在收割的季节，不可收尽一切庄稼，必须留给弱势者可以拾取。神允许他的百姓中间存在穷人和寄居的等弱势者，正是为了让百姓在领受恩典的时候能操练爱心、怜悯和管家的责任，这也是圣洁的内容。神在这里所吩咐的不是慈善，也不是施舍，而是责任。拾取遗落的庄稼和果子 是神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权利，而地主的责任是确保田间和果园里有遗落的庄稼或果子可以拾取。神的百姓拥有财产是责任，而不只是权利，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土地的主人只不过是神的管家，负责按着神的心意将神的恩典分配出去。神让穷人和寄居的拾取遗落的庄稼和果子，而不是白拿施舍，是让神的百姓在分享恩典的时候能尊重对方，体贴别人的感受，操练真正的恩慈。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的原则，不但适用于农耕社会，也同样适用于一切向前看的现代社会。每一个追求圣洁的信徒都应当好好思想，什么是我们的田角和田里所遗落的，什么是我们葡萄园所掉的果子。神用留给穷人和寄居的麦穗养活了寡妇路德，使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主耶稣肉身的祖先。我们为神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也会使我们成为流出神恩典的管道，在神的计划里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欺骗原文是不真实的交易。十一至十二节引用了十诫中的第三、八、九诫，这些都是人以自我为中心，不肯尽管家责任的结果。人若自私，在收割的季节不肯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自然也会贪图别人的东西，而偷了东西或在交易中欺诈，自然就会用说谎来掩盖自己。谎话若遮盖不住，就会指着神的名起假誓，这样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被神拣选的百姓仍然带着亚当后裔的残缺，所以还会出现靠当天工钱谋生的雇工，还会出现聋子、瞎子，但他们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神把这些人摆在我们面前，正是要我们借着爱他们来活出神的圣洁。咒骂聋子，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并不容易被人发现，但敬畏神的人却知道，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所以连隐秘的恶事也不敢做。十三节引用了十诫中的第八诫，不可偷盗，表明剥削别人、拖欠工资都是偷盗、抢夺。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搬弄是非原文意思是诽谤、造谣。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原文的意思是间接的使邻舍的生命受到危害，包括作伪证、不作证、 见死不救等等。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的公义标准也绝不改变，而人的公义都是相对的。时过境迁，公义的标准都会改变。原来在暗中行的丑事，就可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一时的风尚。因此，离开绝对的真理来谈公义是没有意义的。按着公义审判，就是把神作为公义的标准，脱离属地的同情、利害、诽谤、谎言，既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十五至十六节引用了十诫中的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命令，这是神在西奈山颁布的律法中唯一直接提到心的地方。在人面前的审判，公义的判断是根据外面的行为，但在鉴察人心的神面前，圣洁的标准却在乎里面的内心。所以摩西后来在阐释律法真义的生命记里40多次提到心，强调律法的关键在于心。弟兄指以色列同胞，也就是神的百姓，而邻舍原文是有关系的人，邻居、同伴、朋友，包括寄居的外邦人，也译为同伴。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对自己的伤害比对别人还大。但神的百姓不能只停留在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上，真正的爱人如己，还应当存着爱心，指摘你的邻舍的错误，免得因他而在神面前负罪债。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团体的见证，因此神的百姓应当彼此守望。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不可报仇，就是承认人的公义都是不完全的，唯有神是绝对公义的，因此伸张公义的权柄在于神。既然神宣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就不应当从神的手里抢夺权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免得一面伸张公义，一面自己也跟着犯罪。神的百姓应当以公义来要求自己，以慈爱来对待别人，而不是用慈爱来放纵自己，用公义来对付别人。不可埋怨，原文意思是不可怀恨。爱人如己，原文是爱你的邻舍如己，这个邻舍原文是朋友、伙伴，也可以用来称呼关系接近的人，又译为朋友、陪伴、丈夫。正如在主耶稣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邻舍就是怜悯他的。爱人如己，就是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包括神的百姓和寄居的外邦人，还要爱你们的仇敌，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神所爱的罪人，需要被神的爱所接纳。爱人如己概括了十诫的后六条，是第二条最大的诫命。第一章至第十六章的总结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17至20章的总结就是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是圣洁所要求的积极态度。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十七至十八节引用了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神在九至十八节所吩咐的是如何在与邻舍的关系上活出神的圣洁，像神爱世人一样爱人如己。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律例原文是法令、条例、制定的事，通常是指神没有解释原因的条例。本节的律例，神就没有解释原因。异类和两样原文是同一个词，并不是禁止混合两种物质，而是指将两样完全不同的异类强行杂交，实质是认为神的创造不够完美，所以需要人来帮忙创造新的类，破坏神创造时所定下的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的类是根据神创造的自然法则，并不是根据现代的生物分类法。驴和马可以自然交配生下骡子，是神对生命的设计，所以不算与异类配合，甚至可以作为大卫王的坐骑。主耶稣在比喻里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也不算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因为并不会杂交出新的类。而现代的转基因技术则是人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基因的秘密，因此想改变神对生命的设计，代替神创造出更好的类，以满足自己没有止境的欲望。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特指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因为祭司侍奉时的圣衣是用羊毛和细麻做成的。大祭司的以弗德是羊毛染成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做成的，所以普通人不可穿。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签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签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还没有被赎得释放，原文意思是还没有完成被购买的程序，指婢女的主人已经同意将婢女卖给别人，但还没有完成购买程序，因此此时婢女还没有得自由，仍然属于她的主人，不符合惩罚与已许配丈夫的妇女行淫的条例，所以不把他们致死，而是按惩罚与未婚处女行淫的条例做出赔偿。刑罚原文意思是审查之后的处分、刑罚、赔偿，这里的意思很可能是向婢女的未婚夫做出赔偿，然后再献上赎签祭向神认罪，这样才符合赎签祭的条例。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新种的树所结果子，头三年的禁止吃，因为还不够成熟。第四年的果子已经成熟了，应该献给神，感谢神的恩典。第五年开始结的果子增多，可供食用。如未受割礼，意思是不洁净，用以赞美耶和华的方法，可能是给祭司享用。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吃带血的物，与禁止参与任何占卜或邪术有关，而不是之前所吩咐的饮食条例。当时外邦人的法术之一是将祭牲的血倒在地上坑中，以吸引亡魂或鬼神，以便求问未来。法术原文是占卜、观星象、观测征兆。观兆原文意思是占卜，都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古代中东的碑文表明，剃头的周围、刮胡须的周围、为死人用刀割身、在身上刺花纹，可能都是当时外邦人拜偶像、行法术、占卜的习俗。阿拉伯人被称为剃周围头发的。胡须是古代中东人的装饰，损坏人的胡须是对人极大的侮辱，剃尽胡须表示悲哀。26至28节所提的都是外邦人的恶俗，不但有损神百姓的灵性，也有损神所造的身体。信徒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不可随意损坏。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辱没原文的意思是亵渎、玷污，使圣的变为俗，指效法迦南人献女儿给假神亚斯他路为妙计，使人专向淫乱。迦南人以为这娼妓是圣妓，其实一点都不圣，反而亵渎了圣，会使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神的百姓若真正守安息日，就不可专向淫乱；若真正尊敬圣所，就不可使这地满了大恶。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并不是古代才有，今天欧美也越来越流行新纪元运动的灵媒和各种巫术。但如果神的百姓求问他们，就是对神没有信心，结果会被他们玷污了，失去了神百姓当有的圣洁，甚至会被邪灵所缚。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神特地将尊敬老人和敬畏你的神的命令并提。年轻人不尊敬老人的原因是骄傲，是因为觉得自己比老人更有知识、有能力，所以不愿顺服过时的老人。骄傲也是人不肯敬畏神的原因。不尊敬老人的人一定是骄傲的人，他们对神的敬畏 也是虚假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认识到自己无知、无能、无力的人。这样的人里面才有柔和、谦卑，也会尊敬老人。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的百姓要与万民有分别，但不能排斥歧视或欺压外邦人，却要爱他如己，以公平和怜悯相待。神有丰富的慈爱，他不但爱自己的百姓，也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他所拣选的百姓而得福。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要求我们也如此效法他的爱，记住自己过去也做过寄居的。所以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当爱他如己，用恩慈和鼓励来代替批评与定罪。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不但关心敬拜和审判，也关心公平交易和诚实经商。神的百姓不是只有在敬拜、聚会、侍奉才是圣的，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活出圣洁的见证。神的百姓不是在审判的时候才不可行不义，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尺原文是尺寸、度量，秤原文是重量，升斗原文是液体的容积，砝码原文是石头，升斗原文是依法，秤原文是一心。神命令度量衡要严格的诚实，所有的交易都要公平，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本章的一切律例典章涉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却不是为了让人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制度。历史历代有许多人把本章中的律例典章或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当作道德伦理规范，试图建立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完美社会，却丢掉了这些一切律例典章的来源，我是耶和华。人若没有神的生命，就不可能以独一真神为神，而必然是以自己为神，以人造的偶像为神，各有各的神，各有各的公义、慈爱标准。因此，世人无论怎样物质极大丰富，无论怎样思想道德教育，也永远不可能建立公义、慈爱的完美社会。神并没有让我们用这一切的律例典章去改良社会，建立地上的天国，而是让我们接受神的生命，活出神的圣洁， 等候神的国度降临。那时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